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从卑微到尊贵》，作者杨春暖。来美国之前，我在国内一家省级广播电台担任主播。自2014年6月，我在美国的加略山教会受洗归到主的名下，转眼间我的信仰生命已经经历了5年多的时间。这5年多的经历比我之前40年的人生经历都要深刻得多。之前的40年，我在一条路上奔跑，速度有快有慢，路况有好有坏，看到身边人健步如飞的时候，我也要快马加鞭地赶上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方向是否正确，选择是否合理。当我受洗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之后，我的整个人生观和价值观都被重新塑造了一番。现在的我不再那么关注速度和身边的环境，我更看重生命的方向和路径，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进那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。风雨童年。我的故事要从童年说起，那是一段充满痛苦回忆的过往。妈妈在怀我6个月的时候，查出患了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。从那时候起，妈妈就开始了漫长的治疗过程，直到18年之后，她在我高考前3个月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使我的生命似乎从一开始就被注入了某些悲剧的色彩。除了患病的母亲，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创伤其实更多。他用一种至今我也无法理解的异常粗暴的方法教育我，而且到今天，他可能也没意识到这种教育方式带给了我多少的伤害。我是一个在严格管教、约束和严重的语言暴力中长大的人，从小到大，几乎没有听到过父亲对我的认同和鼓励，更不用说是表扬和嘉奖了。读书的时候，我最怕他参加家长会，因为一回到家里，他总是以各种名义教训我一顿。如果考得还不错，他就会教训我，不要骄傲，得意忘形。考得不好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嘲讽、谩骂、冷暴力，各种各样的扎心。我似乎满身缺点，一无是处，从来没有让他满意过。小时候，我常常想，我不会是领养的孩子吧？但是很遗憾，我确实是父母亲亲生的。可以想象，长此以往，养成了我非常自卑、胆小的性格，非常缺乏安全感。我的童年一方面是疾风骤雨一样的父亲，另一方面是风雨飘摇患病的母亲。我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长大的。求助上帝。初中开始，母亲的病情急转直下，从每年一次的酮症酸中毒到2次、3次，从一年住院一次到每年抢救1到2次，病危1到2次。糖尿病侵蚀了他大部分内脏和器官，每一年他都多次面对死亡。大概是在我初中2年级的暑假里，母亲因为酮症酸中毒又被送进医院去抢救了，而且病情几天都不能缓解，医生给我们下了病危通知。那个时候的我真是无助到了极点。 完全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才能够让妈妈活下来。邻居阿姨是一个基督徒，她告诉我应该去求上帝，因为上帝可以救治我的母亲，甚至可以让她痊愈。听到这些，我毫不犹豫地跟着她就去参加了他们的聚会。昏暗的小屋里聚集了一群中年妇女，现在我已经不能回忆起来他们当时到底在做什么，也许是在分享，也许是祷告。感谢上帝的怜悯，那一次母亲真的被救活过来了。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对上帝有什么感动，尽管那时我没有进一步去追求和了解信仰，但是上帝还是将一颗小小的生命的种子放进了我的心里，而且他用了30年的时间让这颗种子在我心里破土发芽，直至开出美丽的花朵。在我认识上帝之前，他已经选择爱我。这样的经历让我感受到，每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生命的过程都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枉然的。每一段经历的背后都有他美好的心意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在最困难无助的时候，上帝保护的双手也许已经默默地搭在了你的肩头。另类战场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用几乎是从那个家逃跑的速度出嫁了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尽快尽可能地远远离开那个了无生气的家。但是这种饥不择食、慌不择路的方式注定会为我之后的生活埋下更多的悲剧和隐患。选择伴侣的时候，我不敢挑长相帅气的，怕外形成为负担，不敢挑家庭条件好的，怕自己撑不住，也不敢挑经济条件太好的，怕对方对我颐指气使。就这样，我选择了我认为安全不会出错的人。他其实是个简单善良的人。的确，结婚之初，我们的感情非常好，互相依存，互相关爱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环境得到改善，却和当初的自己渐行渐远。先生在工作上小有成就，渐渐变成热衷交际、善于应酬的所谓主流人士。这些变化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安慰和轻松，反而成为了我新的负担。随着先生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到事业和交际上，我心里的各种不安全感像恶魔一样将我的心全然占据，各样负面情绪在我心里都翻腾。我们开始了无休无止的征战，没完没了的争吵抱怨，婚姻变成了一个展示我们恶的战场。小时候我经历的创伤在那个时候反而成了我最最犀利的武器，我总能够最快地找到最扎心的话语，对我先生一剑封喉，将他的心割得破碎不堪。我彻底成为了另一个我最讨厌的自己，生活变成了一场赌气的闹剧，我们比拼着看谁更决绝、更冷酷、更无情。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年，直到2013年底，我们都意识到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结局一定是玉石俱焚、两败俱伤。所以我们商量好来美国，通过换一个环境来寻求真正的开始。但是先生来了不到一个月，就因各种各样的不适应迫不及待地回去了，留下我和孩子两个人在美国。那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教会，这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的渴慕，而是因为我心里有太多的压抑和解不开的结。我想问问上帝，为什么为我选择这样的一个家庭和如此充满波折的人生。我想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。我想问问他，我心里明明有单纯、有良善、有美好，可是表现出来更多的却是冷漠、尖锐和犀利。我明明才是那个命运中的受伤者和受害者，为什么却一再伤害到更多的人？ 半年后我在教会受洗了，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得到答案，生命也没有什么改观，只是更多的让我在异国他乡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，而且很快的，孩子成为了我另外一个负担。奇妙救恩。作为单亲妈妈，在面对儿子成长的时刻，我常常有强烈的无力感。我希望他可以成为一名基督徒，不要再像那个精神迷茫的我。可是每次和他讨论信仰，他总是用各种方式逃避躲闪，或者干脆告诉我，他还没有准备好，很难接受这个世界是被上帝创造的。2017年9月，一个周六的早上，儿子告诉我他想去社区练一下开车，因为还有一周他就要路考了。那天很奇怪，答应他的时候我似乎有一种不安的感觉，但我还是答应了。他开车离开不到十分钟以后，我的电话就响了，里面是孩子急促的哭声：妈妈，我出车祸了，就在家旁边，快来救我。一瞬间我的呼吸、思维都因为惊恐凝滞了，但同时我的耳边也有个坚定清晰的声音告诉我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必保守。当我赶到车祸现场的时候，发现现场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。虽然没有撞到人，但是车子压到了马路牙子上，又撞上了一个配电箱，导致了侧翻，两个气囊弹出，车子里白烟滚滚，孩子被扣在车里面。我到的时候，儿子刚从车里爬出来，虽然被吓坏了，但是他毫发无损，甚至连轻微的擦伤都没有。见到惊慌失措的孩子，耳边的声音再次清晰地告诉我，带着你的孩子祷告，安抚他的心。我立即带着孩子先在路边祷告，孩子渐渐安静下来。很快警察来了，给我们开了罚单，拖车公司把车子拖走了，车子基本报废了。很奇妙的是，那一天祷告之后，我们心里都有了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。第二天，孩子主动提出来要去教会敬拜，那天牧师的信息是约伯记。信息结束以后，牧师问，今天有哪位福音朋友需要决志接受救恩吗？我儿子第一个站起来，大声坚定地说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问他，儿子，你今天的决定是为了迁就我吗？他坚定地告诉我说，不，妈妈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约伯记42章第5节这样说道，我从前分文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这场车祸让我知道，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，他真的爱我们，保护我们。经历救恩就是这么神奇，一场车祸反而成为我们和上帝亲密接触的最佳时机。我们感受到了他的鲜活，信仰也借着经历真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去。因为信靠，上帝将一场灾难转化成了深深的祝福。第二周，孩子的路考顺利通过了。即将上庭处理罚单的前一周，我们接到通知，两个罚单竟然都给取消了。孩子找到了一份在小学里当助教的工作，因为他想尽力弥补自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。就这样，一场车祸反而成为了我们接受祝福的开始。从此，信仰不仅仅是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而是扎扎实实地成为了我们的生命。丰富恩典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道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加拉太书2章20节也这样说道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5年来，作为一个单亲母亲，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很多，我过去曾经面对，今天也依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，但是在上帝的保守里，我一个人陪伴孩子顺利地度过了他的高中阶段， 申请到了身份。孩子去年开始在加州大学读电子电气工程专业。第一个学期，他申请到了波音公司提供的一个奖学金。大一暑假的时候，他又申请参加学校一个专为残障人士设计智能轮椅的科研项目。上帝在我生活里的恩典数算不尽，我心里充满感恩，我没有任何值得自己夸口的地方。任何一个困难都可能将我和孩子带向另一个消极的极端。弗洛伊德说，人的创伤经历，特别是童年的经历，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。悲惨的童年经历，长大后再怎么成功美满，心里都会有个洞，充斥着怀疑、不满足、没有安全感。的确，在我认识上帝之前，我心里的黑洞一直在吞噬着我，无论是教育、事业、婚姻、物质，都不曾让我获得医治，得到平安。我似乎一直是那个在黑暗里瑟瑟发抖的孤单灵魂，但在我成为上帝的孩子之后，我心里的黑洞被慢慢的填满抚平，心底沉睡多年的所有美好都被他渐渐唤醒。从此以后，我拥有了一个健康阳光的新生命。还有一件非常让我感恩的事情要和大家分享一下。经历了接近四年的祷告，就在去年夏天，上帝对我的各种疑问给出了清晰的答案。他告诉我说，他将我放在那样一段生命和家庭里，是因为他要赐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，要因着我的得救彻底的斩断过去的罪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咒诅和缠裹。他要让我和孩子成为这个家庭得赦免、得祝福的管道，让这个家庭成为一个充满爱得祝福的家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过充满创伤的过往，如果你的生命也曾经卑微的像尘土一样，甚至自己也无比轻视自己，如果你今天也依然面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，那么我真诚地鼓励你，不要再犹豫、再彷徨，不要再观望、再等待，到上帝的国度里来吧，把你一切的软弱、破败、不堪交托给他，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充满盼望、充满力量、充满喜乐、充满平安的新生命。从此以后，你将不再孤单，不再无助，不再卑微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，担负着祝福的使命。